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周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发布2023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在134个国家和地区中，瑞士、新加坡和美国在欧洲国家主导的榜单中名列前三。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瑞士在过去的十年一直在全球排名中独占鳌头，美国今年排名第三，上升明显。在前十大最具人才竞争力的国家中，其余七个国家依次为丹麦、荷兰、芬兰、挪威、澳大利亚、瑞典和英国。中国排名第40，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排名第103位，这是该国自2020年以来连续第三年下滑。此外，阿联酋从第25位上升至第22位，日本则首次跌出前25名，取而代之的是排在第24名的韩国。报告称，在未来十年，随着贸易、投资和地缘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各国之间的人才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周二到周三，七大工业国集团在东京举行外长会议。作为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日本表示，七国集团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因为中东的以哈冲突加剧而有任何减弱。日本新任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对持续严厉制裁俄罗斯并强力支持乌克兰的承诺完全没有动摇，即使中东局势升级也没有变化。周二稍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晤上川洋子时也强调，七国集团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将是外长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七国集团九月举行外长会议后曾表示，七国集团意识到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打持久战，因此也要相应的对乌克兰持续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经济制裁的最新步骤，七国集团正在考虑对俄罗斯钻石实施禁运。周一，美国智库 AdData 警告称，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转型。若美国和及其盟友希望在影响力竞争上战胜北京，必须深入分析中共的新战略。 AdData 发布了一份长达415页的报告，其中认为，从2018年以后，中共一带一路进入了 2.0 时代，西方政府若未及时调整战略，可能将与已不复存在的一带一路 1.0 竞争。 AdData 执行董事兼报告主要作者帕克斯说，我认为 G7 低估了北京的野心，从短期来看，北京是在救火，但同时也在幕后努力，通过加强贷款偿还和项目实施方面的监管，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做好准备。报告指出，中共希望找到着力点，扮演国际危机的管理者。中共已放弃十年前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渴望的大型双边交易，转而在全球南方提供纾困贷款，以降低金融风险敞口，并争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周一，美国共享办公室巨头 WeWork 向新泽西州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间估值曾经高达47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目前负债高达100亿至500亿美元。WeWork 宣布，该公司已开始全面重组，重组期间，全球营运预计将照常进行。WeWork 成立于2010年，以灵活的租赁条款而闻名。该公司标榜旗下办公室有许多租客都是初创企业，可互相分享资讯，形成初创生态圈，成功吸引了日本软银、创投公司 Benchmark 等蓝筹投资者，并获得了摩根大通等华尔街银行的支持。过去几年， WeWork 遭遇了美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企业倒闭潮， COVID 的大流行使许多公司终止了租约，随后的经济放缓又导致更多客户关门。今年上半年，由于办公室营运费用以及其他成本的拖累，WeWork 亏损超过10亿美元。周一停牌前， WeWork 股价约为83美分，市值仅剩约4400万美元。中共前防长李尚福被习近平罢免后，新防长至今尚未公布。日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希望本月会见中共国防部长。这项要求是在美中军方在南海发生一系列紧张冲突之际提出。五角大楼周一发布新闻稿说，奥斯汀将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 除了东盟10个成员国代表，包括印度、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以及中俄等国的代表也将与会，还有美国和东帝汶的代表也将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的扩大会议。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周一告诉记者，奥斯汀办公室已经正式要求，在即将于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上，与中共防长在场边举行双边会谈。尽管中共防长职位仍空缺，在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之前，奥斯汀还将访问印度和韩国，和两国防长会晤。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